第130集。
话说那四大恶人同时到来，断着众臣上前迎敌，而楚万里更是提了根熟铜棍直奔段延庆而去，那打法简直就是疯子拼命一般。但见小径湖畔的青草地上霎息之间溅满了点点鲜血。原来段延庆在倒退的时候接连地招，每一仗都戳在楚万里的身上，一仗到处便是一个洞，但是楚万里却似不知疼痛一般，那铜棍使的是更加急了。段正淳叫道：
楚兄弟退下，我来斗这恶徒。
反手从阮星竹手中接过一柄长剑，抢上去要双斗段延庆。楚万里叫道：
主公退开。
段正淳哪里肯听啊，挺剑便向段延庆刺去。段延庆右仗之地左仗先隔楚万里的铜棍，随即乘隙指向段正淳的眉心。段正淳斜斜退开一步，楚万里吼声如受伤猛兽突然间扑倒，双手持住铜棍一端急速挥动，换成了一圈黄光，便如一个极大的铜盘着地向段延庆主地的铁杖转过去。如此打法已全非武功招数了。范华、华和艮、朱丹臣等都大声叫嚷：
楚兄弟，楚大哥，快下来休息。
楚万里呵呵大叫，猛地跃起挺棍向段延庆乱戳。这时范华诸人以及叶二娘、南海恶神见他行径古怪，各自罢斗，凝目看着他。朱丹臣叫道：
楚大哥，你下来呀。
抢上前去拉他，却被他反肘一撞，正中面门，登时鼻青口肿。遇到这样的对手，却也非段延庆之所愿。这时他和楚万里已经拆了30余招，在楚万里的身上刺了10几个深孔，但是楚万里兀自大呼憨豆。段延庆和旁观众人都是心下骇然，均觉此事大异寻常。朱丹臣可知道，再斗下去，楚万里定然不免，眼泪滚滚而下，又要抢上前去相助。刚刚跨出一步，猛听得呼的一声响，楚万里将铜棍向敌人立掷而出，去势甚劲。段延庆铁杖点出，正好点在铜棍腰间，只轻轻一挑，铜棍便向脑后飞出。铜棍尚未落地，楚万里十指即张，向着段延庆扑了过去。那段延庆微微冷笑，平胸一杖刺出。段正淳、范华、华和艮、朱丹臣四个人齐声大叫，同时上前救助。但是段延庆这一仗去得好快呀，噗的一声直插入楚万里的胸口，自前胸直透后背，他右仗刺过，左仗点地，身子已飘在数丈之外。楚万里前胸后背伤口中鲜血同时狂涌，他还待向段延庆追去，但跨出一步便再也无力举步，回转身来向段正淳说：
主公，楚万里宁死不如一生对的。
段正淳右膝跪下，垂泪道：
楚兄弟，是我养女不教，得罪了兄弟，正淳惭愧无地呀。
楚万里向朱丹臣微笑道：“
好兄弟，做哥哥的要先去了。你说了两个你字，突然停语，便此气绝而死，身子却仍然直立不倒。”
众人听到他临死时说“宁死不辱”四个字，知道他如此不顾性命的和段延庆满打，乃是受了阿姊渔网附体之辱，早蒙死志。武林中人均知强中还有强中手，一山还有一山高的道理，武功上输给旁人绝非奇耻大辱，苦练十年将来未使没有报复的日子。但是楚万里是段氏家臣，阿姊是段正淳的女儿，这场耻辱终身无法洗雪，是以甘愿在战阵之中将性命拼了。朱丹臣放声大哭，傅思归和古笃成虽然重伤未愈，却都撑起身来要和段延庆死拼。突然间，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说道：“
这个人武功很差，如此白白的送了性命，那不是个大傻瓜吗？”
说话的人正是阿紫。段正淳等正自悲伤，忽听到阿紫这句凉薄的讥嘲言语，心下都不禁大怒啊。范华等人向他怒目而视，碍于他是主公之女，不便发作。段正淳气往上冲，反手一掌重重地向他脸上打去。阮星竹举手一格，嗔道：“
十几年来弃于他人生死不知的亲生女儿，今日重逢，你竟忍心打她？”
段正淳一直自觉对不起阮星竹，有愧于心，是以向来对着阮星竹是千依百顺，更不愿意在下人之前争执。这一掌将要碰到阮星竹的手臂，急忙缩回，对阿紫怒道：“
楚叔叔是给你害死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阿紫小嘴一扁，说：“人家叫你主公，那么我便是他的小主人，杀死一两个奴仆又有什么了不起了？”
神色间甚是轻蔑。那个时候君臣分际甚严，所谓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楚万里等在大理国朝中为臣，自是对段氏一家极为敬重，但是段家原出中土武林，一直遵守江湖上的规矩。华贺跟楚万里等虽然是臣子，段正淳、段正明却向来待他们犹如兄弟一般无异。段正淳自少年时起即多在中原江湖上行走，楚万里跟着他出生入死，经历过不少风险，岂同寻常的奴仆啊。阿紫这几句话让范华等听了心下更是不痛快啊。只要不是在朝廷庙堂之中，便是保定地对待他们，称呼上也常带兄弟二字，何况段正淳尚未登基为帝，而阿紫又只不过是段正淳的一个名分不正的私生女儿。段正淳既伤心楚万里之死，又觉得有女如此愧对诸人，一挺长剑飘身而出，指着段延庆说：“
你要杀我，尽管来取我性命便是。我段氏以仁义治国，多杀无辜，纵然得国，时候也不久长。”
萧峰心里暗暗冷笑：“
哼，你嘴上说的倒好听，
在这当口还装伪君子呢。段延庆铁杖一点，已经到了段正淳的身前，说道：
你要和我单打独斗，不涉旁人，是也不是？
段正淳说：不错，你不过想杀我一人，再到大理去试我皇兄是否能够如愿，要看你的运气。我的部属家人均与你我之间的事情无关。他知道这段延庆的武功实在太强了，自己今日多半要毙命于斯，却盼他不要再向阮星竹、阿紫以及范华诸人为难。段延庆说：
杀你家人，赦你部属，当年父皇一念之人，没杀你兄弟二人，只有今日篡位叛逆之祸。
段正淳心想：我段正淳当堂堂而死，不落他人画饼，向着楚万里的尸体一拱手说道：楚兄弟，段正淳今日和你并肩抗敌。回头向范华说：范司马，
我死了之后和楚兄弟的坟墓并列，更无主臣之分。
段延庆道：
哼哼哼哼，假仁假义，还在收买人心，想要旁人给你出死力吗？
段正淳更不言语，左手捏个剑诀，右手长剑递了出去。这一招奇力断金，乃是段家剑的起手招数。段延庆自是深知其中变化，当下平平正正的还了一掌。两个人一搭上手，使的都是段家祖传武功。段延庆以杖当剑，存心要以段家剑剑法杀死段正淳。他和段正淳为敌，并非有什么私怨，乃为争夺大理的皇位。眼前大理三公聚在此间，要是他以邪派武功杀了段正淳，大理群臣必定不服。但是如果用本门正宗段家剑克敌制胜，那便名正言顺，谁也不能有任何异言。段氏兄弟争位和群臣无关，日后登基为君那就方便得多了。段正淳见对方铁杖上所使的也是本门功夫，心下稍定，屏息凝神，剑招力求稳妥，脚步沉着，剑走轻灵，每一招攻守皆不失法度。段延庆以铁杖使段家剑，剑法大开大合，端凝自重，纵使在极轻灵飘逸的剑招之中，也不失王者气象。萧峰心想了：呵呵，今日这良机当真难得呀，我常担心段氏一阳指和六脉神剑了得，恰好段正淳这贼子有强敌找上门来，而对手恰又是他本家。段家这两门绝技的威力到底如何，转眼便可见分晓了。看到二十余招之后，段延庆手中的铁杖似乎显得渐渐沉重，使动的时候略比先前滞涩。段正淳的长剑每次与之相碰，震回去的幅度却也越来越大。萧峰暗暗点头，心道：真功夫使出来了。将这根轻飘飘的细铁杖使得犹如一根六七十斤的冰铁禅杖一般，造诣大是非凡。武功高强之人，往往能举重 若轻，使重兵刃犹似无物，但是举轻若重，却又是更进一步的功夫了。虽然若重，却并非真重，须得有重兵器之威猛，却具轻兵器之灵巧。眼见得段延庆使细铁棒如运钢杖，而且越来越重，似无止境，萧峰也暗赞他内力了得。段正淳奋力接招，渐渐觉得敌人铁杖加重，压得他内息运行不顺。段家武功与内劲一道极是讲究，内息不畅便是输招落败的先兆。段正淳心下倒也并不惊慌，本来就没盼望着这场比拼能够侥幸获胜，自存一生享福已多，今日便将性命送在这小径湖畔却也不枉了。何况有阮星竹在一旁含情脉脉地瞧着，便死了也做个风流鬼。他生平到处留情，对阮星竹的眷恋其实也不是胜过对原配刀白凤和其余女子，只是他不论和哪一个情人在一起，都是全心全意的相待，就算是为对方送了性命也在所不惜。至于分手后另有新欢，那就另作别论了。段延庆铁棒上内力不断加重，拆到60余招之后，一路段家剑法堪堪拆完，见段正淳鼻子上渗出了几滴汗珠，呼吸之声却仍然漫长匀称，心想听说此人好色颇多内宠，居然内力如此悠长，倒也不可小觑于他了。这时他棒上的内力已经发挥到了极致，铁棒击出时随附着嗤嗤声响啊。段正淳招架一剑，身子便是一晃，招架第二剑，身子又是一晃。他二人所使的招数都是在13、14岁时便已学得滚瓜烂熟，便是范华、八天石等人也是数十年来看得惯了，因此这场比剑绝非比试招数，纯系内力的比拼。范华等看到这里已经知道段正淳支持不住了，个人使一个眼色，手按兵器便要一起出手相助。忽然一个少女的声音咯咯笑道：
哎呀可笑呀可笑，大理段家号称是英雄豪杰，现在大伙却想一拥而上以多为胜了，那不是变成了无耻小人了吗？
众人都是一愣啊，见这几句话明明出自于阿紫之口，均感大惑不解啊。眼前遭逢危难的是他父亲，他又并非不知道，却如何会出言讥嘲呢？阮星竹怒道：
阿紫，你知道什么？你爹爹是大理国镇南王，和他动手的乃是段家叛逆，这些朋友都是大理国的臣子，除暴讨逆是人人应有之责。
他水性精熟，武功却是平平，眼见情郎蝶遇凶险，如何不急呀？跟着叫道：
大伙并肩上啊，对付凶徒叛逆又讲什么江湖规矩了？阿紫笑着说：妈，你这话太好笑了，全是蛮不讲理的强辩。我爹爹如果是英雄好汉，我便认他，他倘若是无耻之徒，打架要靠人帮手，我认这种爹爹作圣。
这几句清清脆脆的话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，范华、八天石、华和根等都是面面相觑啊，都觉得此时上前相助故事不妥， 不出手却也不成。段正淳为人虽然风流，与英雄好汉这四个字的名声却甚是爱惜。他常常自己解嘲说道：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就算过不了美人关，总还是个英雄吧。岂不见楚霸王有虞姬，汉高祖有戚夫人，李世民有武则天吗？卑鄙怯懦之事，那是他绝不肯做的。他于剧斗之际听得女儿说的话，当即大声说道：生死胜败又有什么了不起？哪一个上来相助，便是跟我段正淳过不去。他开口说话内力难免不纯，但是段延庆并不乘机进破，反而退开一步，双杖主地，等他说完了再斗。范华等人心下暗惊，眼见着段延庆固然风度娴雅，绝不占人便宜，但显然也是有恃无恐，无需占此便宜啊。段正淳微微一笑道：进招吧。左袖一幅长剑借着袖锋递出。阮星竹说：阿紫啊，你瞧爹爹剑法何等凌厉呀！他真要收拾这个僵尸，实在是绰绰有余。只不过他是王爷身份，其实呢，仅可以交给部署，用不着自己出手的。阿紫说：爹爹能收拾他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我就怕妈妈呀，嘴硬骨头酥，嘴里说的威风十足啊，心里却怕得要命。
这几句话正说中了他母亲的心情。阮星竹怒目向女儿瞪了一眼，心道：这小丫头当真不识好歹，说起话来是没轻没重。只见段正淳长剑连进三下快招，段延庆铁棒上内力再胜，一一将敌剑逼回。段正淳第四剑金马腾空横飞而出，段延庆左手铁棒一招臂击爆晓点了过去，棒剑相交当即粘在一起。段延庆喉间咕咕作响，猛地里右棒在地上一点，身子腾空而起，左手铁棒的棒头仍是粘在段正淳的剑尖之上。顷刻之间呢，这一个双足立地如渊庭月志纹丝不动，那一个全身凌空如柳枝随风是飘荡无定啊。旁观众人都是哦的一声啊，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两个人比拼内力的紧要关头。